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利未记四章一到三十一节。利未记四章一到三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葬的脂油和葬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倒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束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弹的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烧头一个牛一样，这是会众的赎罪祭。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按手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祭司要用指头蘸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牲的脂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读经到此，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生命，你的话发出亮光，就使愚人得通达。 主啊，你的话是救恩，让一切相信你的主，我们能够得到赦罪、平安、盼望。求你在今天晚上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你的话的时候，通过利未记这个赎罪记的条例，让我们来认识你宝贵的恩典。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呢，在一月的时候，通过这个燔祭的条例，利未记第一章，通过燔祭的条例，我们来认识这个分别为圣的开始。我们来说，我们说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常讲这个分别为圣的观念，对不对？可是分别为圣，按照圣经，特别是从利未记里面给我们的这个观念呢，这开始就在于我们要搞清楚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认识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那我们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们先认识，上次我们说我们要先认识神的圣洁。因为既告诉我们通过燔祭的条例呢，我们来原来是来朝见一个完全、一个圣洁、一个没有罪沾染到的一个神呢。因此我们那个时候说，我们岂能够把瞎眼的、瘸腿的祭物带到神面前来呢？我们敬拜的那种态度应该像那个没有残疾、一个完整的一个这个祭物一样来献给主。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新年要立志哦，我们要以一个圣洁为装饰来敬拜他，神的圣洁。第二方面我们说神的愤怒，原来罪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原来我们其实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冒犯神的，神不接纳我们。所以那边在燔祭那边说有一个馨香的火祭，当这个牛宰了献上的时候呢，好像馨香的火祭安抚了神的那个怒气，使到神愿意继续和我们沟通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其实真实的状况。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这个燔祭的话，我们冒犯神，神不接纳我们。可是这就是为什么燔祭也让我们了解神的慈爱，原来神预备了一个无瑕无疵的一个祭物，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自己来摆上自己的生命，不只是安抚神，不只是说神愿意开始跟我们讲话，而且是把我们的罪都赎掉了，赎去了，罪债还清了，我们跟神可以和好。神的慈爱我们体会吗？我们了解，我们领受神的慈爱吗？最后既然知道神的圣洁、神的愤怒和神的慈爱，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自己成为圣洁。所以保罗一直强调我们要怎样的无瑕无疵，让我们在弯曲悖谬的时代成为无可指摘、无可责备的一个人。同样的一个观念，整个生命献上，这就叫分别为圣了。那个基础是认识那个燔祭为我们献上，这就是分别为圣的开始，了解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一回事。那今天呢，我们要想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分别为圣？那我不知道说可能你认识一些朋友啊弟兄姐妹是做教师的，那做教师呢通常有时候面对两种的学生呢。那一种的学生呢是那个很被动很消极的，你知道吗？就是或者你如果有同事，你也可能面对这种情况的。那你的一些同事不知道你没有这种经验，他是那种你说这个他就做这个，你说那个他就做那个，他不多做不少做，他也不问他在做什么。那这种人呢，你说在公司里面有这种同事好还是坏呢？那这个美国那个福特公司那个汽车商的那个创办人就是福特先生呢，福特先生他很大的贡献就是他能够就是是他的在他公司里面第一家来做这个运输带啊，就是让这个器件呢做装车的器件一个一个这样让员工站在那条线上呢去做组合运输带，这个是他发明的。那这个福特先生据说他曾经讲过什么呢？他就讲过一句话，说为什么我每次 只是要一双手来工作的时候，他的头脑也跟着来呢？我只是要他的手而已，为什么他的脑子也跟着来？为什么这个员工一定要去想？啊，我不知道福特先生为什么喜欢那些不用脑去想的人呢？他只是要双手来工作，照着他的指示做。啊，这个很消极。可是有另外一种员工啊，可能你有同事，可能你自己是这样。你在做工的时候，你常常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我在做这个？为什么我需要做那件事？那其实这样的人呢，很难搞，对吗？这样的员工多几个就很麻烦了。不过坦白说，这样的员工，他最后学得更彻底，他更了解他在做什么，他更容易融会贯通，他长远的来说是更好的一个员工和职员。那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来看这个赎罪祭，刚才那个赎罪祭的条例，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想什么，哇，怎么搞的，在讲教我们怎么宰牛啊，宰羊啊。那不过你要了解这个条例，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分别为圣呢？因为通过这些条例，我们认识罪的祸害与罪的补救。通过三方面，罪的祸害与罪的补救。第一方面，我们通过这些条例认识罪的定义，罪的定义。那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一章的这个经文呢，其实是针对这个所谓误犯的罪，对不对？误犯的罪，什么是误犯的罪啊？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那个小朋友在幼儿园里面托管，还是在学校里面，讲对一个小朋友来说，什么是误犯的罪呢？是不是可能下课的时候匆忙离开，把同学的那个笔拿回家来了，结果他哎呀糟糕，我拿了我同学的笔啊，这个是误犯的罪，是吧？或者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呢，你们跟同事吃饭聊天的时候呢，你突然间讲了一句话，伤了他，得罪了他，哎呀，我不应该讲那句话，那个也是误犯的罪，不是故意的，可是你伤害了他。那这样的情况，这些我们都会觉得是误犯的罪，这也很可能是一般人对罪的看法。一般人怎么看待罪就是这样，我不故意做了一些得罪某一个人的一个事情，这个叫误犯的罪。可是你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不是这样定义的。今天的经文怎么样说这个误犯的罪？误犯的罪是什么呢？其实这段经文呢，比较简单的归纳方式，它是针对不同的人物，如果误犯了罪，他应该怎么做？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了。所以如果从第二节开始，是大祭司，他如果误犯了罪，发现了，他应该献上怎么样的祭？那如果你来到13节呢，就变成以色列全会众，如果他们犯了误犯的罪，他们应该怎么样赎罪？来到22节就变成如果是一个官长啊，那么以此类推，然后到27节呢，就是如果一个老百姓误犯的罪，他也应该怎么样赎罪？简单的说是这样。不过你看这各个的类别当中呢，在归纳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点，这个误犯的罪，利未记一直强调这是怎样的一回事，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呢？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第二13节22节跟27节都一直强调这个误犯的罪是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这是误犯的罪。原来在利未记的观念里面，他要告诉我们罪的定义，罪的定义就是违背了神的吩咐。罪的定义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罪的定义不是你怎么看我怎么看，罪的定义主要不是我得罪了哪一个人，是我得罪了神。因此你就看到了各个段落献祭的条例也有一个共同点，大家把那个祭物啊，那个牲畜带到什么耶和华面前，一直强调带到耶和华的面前，好像那个受膏的祭司啦，你就会看到一直强调这个犯罪的人 按手在这个牲畜的头上，然后我们把那个刚才可能云云姐妹在读的时候，哇，有点拗口啊，什么腰子啊、肝子上的脂油啊，取下来的时候要烧在祭坛上，都是在耶和华的面前。原来以色列人无论在何处犯罪，得罪了谁都好，在哪里犯罪都好，都要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来献祭，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来认罪。因为罪首先是得罪耶和华，不是得罪人，首先是得罪神，不是得罪人。那你看我们人也是这样的，我们人有罪的意识的，其实人有罪的意识。不过其实通常我们讲罪啊，我们也是刚才我所说的啦，我们讲罪，我们想到的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最简单的，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可能孩子这边的弟兄姐妹孩子，人当然有几位比较年长，你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不过如果你孩子还小，三岁四岁五岁的话呢，那你可能就会接下来几年会发生一些状况了。你的孩子在幼儿园在学校跟同学打架，希望没有这种情况，不过可能有。那打完架回来之后，你就问怎么了，打架，然后你做妈妈的爸爸的，你有可能有好几个反应。如果你的第一个反应是啊，他打你啊，你打回他，那你可能还不了解罪是什么东西，那这个有点麻烦，那么我需要在上会之后跟你聊一下福音啊。那可能当中可能有些人的确对罪的观念不是那么清楚，那可能你说哎呀我不是那样的，我的反应是哎呀你为什么打架，老师会记过的，这个好一点，至少知道打架不对。不过这个有点问题啊，原来你处理罪的方式，你的态度是什么利害关系，不要打架，因为会记过，换句话说没有记过就可以打架了，那么你还把罪停留在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这也不太对劲。那你说哎呀我也没有这样，我挺好，我很开明的，我会告诉我的孩子哎呀你为什么打架，你为什么打他，如果你换成想想看，你换成你是他，你会多么伤心，你这样说好吗？如果换成你是他，你会多么伤心，这样听起来挺开明的，挺有怜悯人的心的，对不对？可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即使我们觉得这样是很明理的一个做法，你还是把这个孩子的罪限制在你跟那个孩子跟那个同学的关系上。那这有什么问题呢？假设你的孩子说我觉得如果我是他我也不在意，那怎么办呢？他就可以继续打吗？或者假设他的同学也不在意，反正可以打回他，那就表示他们打架是对吗？你看我们把罪停留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把罪相对化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读报章，你读视频看视频网页，太多这种情况。我有外遇是因为我很寂寞哦，因为妻子不了解我，因为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很多很多的借口把这个罪限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其实圣经利未记告诉我们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罪不是你和我怎么看，罪是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这就是罪。不是照你我的看法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罪惹神的怒气，罪使我们不悦纳我们，罪使神不悦纳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呢，这样的一个定义，特别是针对误犯的罪，对你对我来说的意义是更深远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识了耶稣啊。保罗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再是像以色列人这样想哎呀糟了我犯了罪，我来到会幕面前，现在你不用到会幕面前了，神住在，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面，你应该是更少有这个误犯的罪，因为圣灵常常提醒指教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因为如果是误犯的罪，神都这么的看重，更何况我们心里面故意犯的罪呢？那个故意犯的罪，我们要等到16章才能够看解决的方法。不过这里针对误犯的罪就已经提醒我们，神很认真的看待我们的罪，包括我们觉得是误犯不是故意犯的罪。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圣灵担忧，求神帮助我们认真的看待神的心意。这就是分别为圣的重要性，认识罪的那个严重性。不过这个赎罪祭的条例不只告诉我们罪的定义，刚才说了，罪的定义就是得罪神，行神所吩咐不可以做的事，这是罪的定义。这边赎罪祭的条例还告诉我们认识罪的分类。那首先我们要来认识这个赎罪祭所告诉我们罪的那个广泛性，罪的那个普遍性，才来讲分类。罪的那个普遍性呢，是在于这里就是通过利未记特别针对这个误犯的罪啊来带出来的。为什么要用误犯的罪？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啦，可能特别可能我有小孩子了吧，那我的孩子已经在这个初中了，他在初中他上学，他就说他的老师啊有一天很生气他们，因为交代了的东西，他说你们这些学生啊每次最厉害用的借口是什么？我忘记了，什么事情没做，就是老师我忘记了，好像以为这个我忘记了这个罪名就比较减轻一点嘛，因为不是故意的，是我不是故意的，我忘记而已。那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你忘记了这个不故意的这个罪呢，神还是追究的。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就说，当审判日来的时候，人要按照他所说的闲话，包括那些不留意说的话，不小心说出来的话被定罪。所以神在意，神也追究。那当然如果我们是可能在寻求认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朋友们呢，或者我们出信的时候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你们这个基督教哦，有点这个夸张的，当你们讲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真的吗？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当我们把这个误犯的罪认识它的那个严重性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世人真的是犯了罪。我常常就会这样跟人分享啊，假设我们开车是很奉公守法的啦，特别在本地，你看新加坡人基本上开车是相当奉公守法的。那假设我们开车有一天到了红灯了，它还是绿嘛，可是你迟到了，你就一直冲到红灯那边，它的这个绿突然间变红的时候呢，你说哎呀不要紧，冲过去了，结果呢有一个摩托车在旁边呢，交警那就咪毛来了，那么就停，把你的车停下来了，对不对？那个警察就来到你的车前了，然后就说你闯红灯啊，给我你的驾照。然后如果假设我是那个闯红灯的司机好吗，然后我就说对不起啊警察叔叔，你知道吗，刚才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是奉公守法，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这样刚好它变红的时候我就过了，就是这样。你说警察叔叔的反应是怎么样呢？那警察会不会说是吗，对不起啊，我错怪你了，我不要耽误你，你慢走啊。他会这样说吗？我做梦都不会梦到这样，我相信。事实上那个警察会跟你讲什么？罚单照给你，你不满意你可以去投诉。可是在他的眼里呢，你故意不故意都好，你已经闯红灯了。那这个就是一个事实，我们其实不需要圣经的教导，当然利未记讲得很清楚啦，误犯了罪还是罪。其实我们不需要圣经，我们从我们自己人情的常理上都知道，人人都有罪啊，误犯的罪 也是要付代价。所以利未记就说，连误犯的罪我们都要献赎罪祭，就说明这是罪，这是有代价的。如果我们特别看清，不只是我们犯罪，而且得罪神，而且神在意，我们就开始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的救赎。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的救赎？就是因为这样。那好了，虽然说误犯的罪都是罪，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呢、啊。可是对于我们神的儿女来说呢，这个利未记的教导也提醒我们另外一点，就是罪虽然我们都是罪人，可是罪呢，的确还是有分轻重的，是有分等级的。刚才我们都说了，这里的这个写作的方式是怎样呢？他先从大祭司开始，大祭司犯罪怎么办呢？赎罪祭啊，条例。然后呢，如果是全会众十三节犯罪怎么办呢？条例。然后如果是一个官长犯罪怎么办呢？又是一套条例。最后老百姓犯误犯的罪怎么办呢？一个条例，这样子啦，归类下去。那这个是怎么样看待这些条例呢？哇，太过繁琐了是吗？我跟你讲，我们可以怎么看待。那以前我是做公务员的嘛，所以那么我们呢，在这个部门里面呢，都有一组人呢是专门负责礼仪接待外宾那一类的事情啦。那他们接待外宾呢，然后我也要学了，因为都是一个单位嘛。那有一套做法了，就是外宾从别的国家来了啊，如果是像我们这种小职员的话，来了哎呀无所谓，找一个会议室随便一个就拉他进去啊，跟他开会啊，谈什么这样就行了，也不用特别怎么款待。不过来了一个部长，哦，这个不行。来了一个部长的话，又怎么办呢？有一个贵宾室啊，椅子排的美美的啊，后面呢布置都很美的。这边啊，我的部长坐这边，你的部长坐那边，然后呢就可以拍照嘛。啊，这个是部长。啊，如果来了国家元首怎么办？哦，对不起，那个要到总统府去了。啊，接待的方式又完全不同的，因为是国家元首，这个是这样子，连不要说这个接待的地点啊，连接待的方式，连送什么礼物都按照那个人的身份来决定。那这里就是这个观念，从大祭司开始，当他犯误犯的罪，他赎罪的条例是最严厉的。然后会众犯罪跟大祭司的赎罪的条例是一样的，然后到了官长就下一个等级，不同是在哪里呢？赎罪祭的那个牲畜的价值，地位越高价值越高，所以大祭司是要献公牛的，来到会众也是公牛，来到这个官长呢，公羊就可以了，来到老百姓呢，母羊都可以了。那赎罪的条例也不同，如果是大祭司，你就看到大祭司的那个牲畜宰了之后，他的血啊，不只要在翻祭坛，就是在会幕外面倒了，还要拿到里面说那个幔子里面弹七次，对不对？那个幔子是哪里啊？幔子是把圣所和至圣所分开的那个幔子，换句话说，祭司要把那个血带进圣所里面，对神的冒犯更大，所以要带到圣所里面去。换句话说，大祭司犯的罪，会众犯的罪就更严重了，而来到老百姓啊，不用进幔子了，在外面祭坛那边就可以解决了，这个就是不同。为什么呢？为什么大祭司和全会众误犯的罪严重过一个官长和一个老百姓犯的罪呢？其实我们意识上已经知道那个观念了。最近新闻上，就可能如果大家要看本地新闻了啊，就知道说有一位前校长啊，这个有点说了有点羞愧，因为是我的那个以前我念的那个中学啦。那个前校长，不过无论怎样那不重要。那这个前校长呢，在他的采购过程当中啊，把采购的这个项目给了他的情妇，然后最后还向他的上司，这个校长向他的上司撒谎， 说跟这个女人没有关系，结果被抓了。那被捕了，这个当然是有点轰动了，因为可能大家知道说本地的这个公务员啊，基本上是相当廉洁的。不过当新闻报道的时候，如果你们注意看呢，新闻报道的重点呢，不是讲到这个校长的这个道德多么败坏，不是。这个新闻的重点讲到教育部觉得要很严重的看待这件事，因为他的做法威胁到国民对公共采购过程的信任，那个才是严重。换句话说，这个个人的道德问题是一回事，可是更严重的，因为他是校长，他的做法会影响到大家对政府的信任呢，所以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祭司回来这个经文呢，他误犯的罪需要那么严重的去看待。加尔文就解释了，他说一个人的身份越尊贵，他就越需要努力和殷勤的确保自己的生命符合圣洁的模范。我们要确保如果我们的地位越高，我们要确保我们的生命符合圣洁的模范。因为他了解，加尔文了解圣经的教导，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雅各说不要多人做师父，恐怕我们受更重的判断，更重的判断。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当我们讲到罪的那个等级分轻重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哎呀，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也不是大祭司，我也不是牧师传道，哦，你要小心。从几个方面来看，当然首先如果你是负责教导的，比如说那已经很清楚了，神把你放在一个地位上，即使是教导三岁的孩童，你的教导必须反映一个加尔文说的圣洁的模范。求神帮助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谨慎我们自己的位置。那如果你是做父母亲的呢，也一样，你在你的孩子的身上产生巨大的一个影响，你要做一个圣洁的一个模范，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说哎呀，我回想起过去在家里的生活，我观察到我爸爸是从来不去那种地方的，所以我也不去。你能够这样说吗？或者哎呀，那个姐妹回想起我妈妈她是怎么样跟异性交往相处，我也要这样做。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罪的定义，绝对的标准违背神的话，罪的分类，所有人都有罪，可是罪有分轻重。第三方面，罪的补救。罪的补救，赎罪记的条例不但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看待这个罪的严重性，罪的祸害，感谢主，这里是有福音的。因为赎罪记的条例告诉我们神怎么看待那些认罪的人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赎罪记的条例呢，罪的严重性呢是按照那个等级的，对不对？祭司和会众的那个罪是比较严重的。那可是你如果时间关系，我相信大家没有办法很仔细的去看，不过如果你仔细看的话，那个献牛的时候，就是祭司和全会众有强调一点，就是那个牛那个牲畜的身体啊，那个身体搬到营外去，在营外烧了。为什么呢？因为营外代表的是一个没有神同在，没有神看顾的地方，营内就是神同在，神赐福的地方，营外是一个受咒诅羞辱的一个地方。所以牲畜的身体带到营外去，失去了神的同在。至于官长和老百姓的赎罪祭，他们献羊的 那两类，圣经就没有说到羊的身体要搬到营外去。为什么会这样呢？哦，这里我们要看到第六章那边，不过时间的关系，基本上 我们看到第六章那边就解释二十六节说到，因为祭司没有牵涉在内，是一个官长的罪，是一个老百姓的罪，所以在那里告诉我们呢，那个羊的那个肉，祭司就代表神接纳了，吃了它。祭司自己被牵连的话，就当然不能够吃那个肉嘛，因为他自己犯罪了。可是祭司没有被牵连，他就代表神把那个肉吃了。那这里我就听过一个笑话，说到其实原来这里告诉我们祭司有工作压力的。你不要以为工作压力是现代人的问题，你可以想象吗？如果过节的时候很多人带赎罪祭，很多老百姓跟很多官长带很多羊来献的时候，那个祭司就皱眉头了，他就要打电话回家，他说老婆今晚我要加班了。啊，昨天加班今天又加班了，怎么啦？祭物吃不完了，我们弟兄们祭司们都要留下来把肉吃完，所以今晚又要加班了。就是这种情况，这是祭司的工作压力。不过无论是吃还是不吃，那个羊就吃了，牛就搬到营外去了，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结果，甘心认罪的这些以色列人呢，圣经这段话一再重复，祭司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必蒙赦免，必蒙赦免，四次强调这个观念。神乐意接纳谦卑认罪的人，因为这个赎罪祭成了馨香的祭，神的怒气被缓和了。那今天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有更美的一个赎罪祭。刚才我们读希伯来书，其实第九章那边说了，耶稣的血就已经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耶稣就是那个赎罪祭，他的血使我们成圣。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不安，有良心的不安，就让这个赎罪祭的条例来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有赦罪的把握。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神愿意赦免接纳我们，我们到耶和华面前，我们到神的面前，靠着耶稣那个赎罪祭，他能够承担我们的罪，他能够接纳我们，这就是恩典了，这就是神的大爱。凭着信心领受神给我们的方法，耶稣基督他显明赦罪的方法，靠着他罪得赦免，靠着他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良心能够得到安稳，与神亲近。不过如果我们认识了耶稣的话呢，也许我们也面对另外一个挣扎，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向主呼求，可是我们面对灰心、挣扎、失望，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信给这些希伯来书的这些收信人啊，他们面对什么一种环境呢？这些犹太人的信徒，他们听到了福音，相信了耶稣，结果因为信耶稣，他们面对了逼迫，于是他们在徘徊，他们在挣扎，他们想是不是回到犹太教里面去，就不用再为这信仰受逼迫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的鼓励强调他们，不要不要这么做，因为你们认识了耶稣，你们已经有那个更美的那个赎罪祭了，为什么要回到那个影子里面去呢？为什么不要抓住这个真实的这个赎罪祭呢？这就是对他们和对我们的一个鼓励。而十三章那边，刚才希伯来书十三章他更鼓励信徒们，说到你记得那个赎罪祭吗？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那边说嘛，那个牲畜的血叫人成圣，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同样耶稣也用他的血叫我们成圣，他自己呢就在营外受苦了，他自己就在营外受苦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我们，我们也当出到营外 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与耶稣一同受苦，与耶稣一同受苦。看到耶稣他自己受的那个苦难的时候，我们也甘心的来与他一同忍受。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想起一些的信徒，可能对他们来说啊，信耶稣本身呢、啊，我听到一些基督徒分享，哇，他们连祷告、谢饭、祷告都是一个压力啊，都是一个可能面对逼迫的一个情况。他说：“哎呀，神啊，请你帮助他们，也鼓励他们说，哎，你要记得耶稣受的那个凌辱啊，那么你们也甘心为主付上代价。”所以我们就想念到这个耶稣受的苦，怎么鼓励我们？说：“哎呀，他已经出到营外去了，那么我们也应该愿意为他忍受一点的苦难。”好，不过你看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多么有爱心啊，在那个解释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呢，他还进一步，他说：“哎呀，如果你想到耶稣的那个苦难你还不够，你还需要多一点鼓励的话，他在13章希伯来书那边就进一步的鼓励，提醒希伯来书的这些读者，我们在这里本来就没有一个长存的城呢，我们乃是寻求将来的城。”他还告诉他们，你记得吗？我们有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地面上，我们的盼望是将来耶稣来的时候所应许给我们的福。所以你看，一方面提醒他们不要再回到以前的信仰，因为耶稣就是已经是那个赎罪祭了，他赦免了你们的罪。第二方面告诉他们，你看耶稣自己就好像那个赎罪祭被牵到营外去忍受的羞辱，那么我们也应该甘心跟随他去。第三方面还告诉他们，不用担心，我们所盼望的是将来的福，将来的那座不摇动的城。所以求神也同样的来安慰鼓励我们，在当中可能有灰心，可能有面对挫折挣扎的弟兄姐妹。还不够，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还继续鼓励这些面对挫折的信徒，告诉他们在忍耐因为分别而面对逼迫当中要怎么做呢？他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我们这些承认主名的人的嘴唇的果子。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可能我就学的开始觉得有些挺有趣的，我们今年信仰崇拜的乌兰崇拜弟兄姐妹参加诗班不少，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可能就是这样啊。当我们以颂赞为祭献给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感受到我们心里面的这些挣扎苦恼呢能够放下。就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按照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我们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在忍耐等候那个盼望的时候，借着这样我们来得到力量安慰和鼓励。好，所以我们就看见罪的这个祸害了和罪的补救。第一点，罪的定义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绝对的标准得罪了神，这就是罪。如果我们相信了耶稣，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更要小心我们得罪神。第二方面，罪的分类，我们大家都有罪，因为连故意犯的罪都需要赎罪啊，更何况其他有意犯的罪。不过圣经告诉我们，按照我们的地位，按照神托付我们的岗位，罪是有分轻重的。求神警戒我们的心，在我们神托付我们的岗位越高的时候，无论你是做教导的，无论你做带领的，无论你做家长的，求神帮助我们谨慎设立圣洁的模范。第三方面，罪的补救，感谢主，真实的完成的完全的这个赎罪祭来了，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叫我们成圣。耶稣基督他身子在营外受苦，鼓励我们靠着耶稣不只是与神和好啊，靠着耶稣我们能够跟随他，与他一同受苦，仰望他所为我们预备那将来的盼望。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了解到这个赎罪祭的意义，使到我们能够有力量来面对我们所忍受的凌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感谢，主啊，因为你通过赎罪祭的条例，你让我们认识罪的祸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谨慎我们自己。可是你也通过赎罪祭的条例，你让我们认识你宝贵的恩典，罪的补救是在于你自己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赎罪，让他的血使我们成圣，这是恩典，这是福音，我们感谢你。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得到激励，被眺望，让我们愿意能够跟着耶稣来与他一同受苦。求你就恩待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